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其实我今天早上重新再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回想就是过去，当我的我的二女儿刚出生的前面前面两年哦，那当时候当她在因为早产的缘故，所以她在医院待了3个月，然后要回家的时候呢，其实就医生就要确保他回家是安全的，所以在他回出院之前呢，他就要训练妈妈哈，训练妈妈做什么呢？就是训练妈妈要做急救哦，担心孩子有什么问题啊，我可以马上做急救。然后呢，还要训练妈妈怎么去抽痰，因为他那时不能够吞，所以我就需要学怎么帮他抽痰，就是他的痰不会卡在喉咙。然后呢，还要学会就是怎么把那个胃食管就是塞进他从他鼻孔里面来，然后塞进到他的胃里面。所以这些其实对我来说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需要去学这些东西的。但是也就是因为我二女儿的关系哦，其实当时候对我来说，孩子在这样情况当中对我也好啊，我的先生也好，我的家人也好，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其实当时候真是一个困难，也不知道怎么做，而且尤其是当时候这个医生他所说的那些状况，他所讲的状况都是很糟糕哈。但是呢，我们也真的是不能够做什么，能够做的就是祷告，然后相信神，然后所以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然后就是学会了急救，学会了怎么抽痰，学会了怎么喂从这个胃食管来喂食物给他。然后我其实从这整件事情当中就发觉，其实虽然那当时候的状况真的是非常不好，可是我觉得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神真的是帮助我，让我真的是觉得，我可能感觉以前应该想象不到我会做到的东西，可是慢慢的神就训练我，怎么去照顾我的孩子啊，怎么去学会这些东西等等，然后就觉得说，神其实也在从当中一直慢慢的来提升我的信心也好，提升我各方面都好。所以其实从当我今天在看这张经文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想起过往的这段的经验？因为我看到大卫的身上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哦。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大卫他已经定居在喜格拉就是非利士人的这块地上面，在27章的时候那边有说他已经定居了1年0.4个月哦。所以他在那里呢，他不只是远离了扫罗的威胁，他当时候的环境也是很安稳，因为当时亚基王其实也是很器重他，所以呢，这个喜格拉其实已经成了大卫一个很舒适的安乐窝，因为他这边已经又不用被追杀，这边都很安全等等。然后可能，但是也有可能已经渐渐就抹去了大卫他的神给他这些意象啊、使命等等哦。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从昨天前天的经文当中就看到大卫也是面临一连串的事情啊，又要处在那种两难的情况当中啊。所以尤其当今天他以为说已经脱离了不用再去面对那些要打自己人呢，还是要怎么敌对这些敌人的时候，他回来，他以为他又再回到他安乐窝的时候，可是没有想到他回来是看到了就是一个被焚烧的一个喜格拉。所以我们从这些事情当中，我们就看到其实神他允许这些东西，大卫所经历这些一连串的东西哈，事件哦，我相信其实也是神他要把大卫从这个很舒适的一个安乐窝里面要赶他出去，其实也是要准备他在不久的将来，他其实就要去到希伯伦去要做王哦。这个我们在撒母耳记下我们就会看到他要去做王了。所以呢，我就把今天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在绝境中的提升哦，在绝境中的提升。那当时候呢，我们看到亚玛利人他们攻破了喜格拉， 但是他们只掳走了家眷，却没有杀一个哦。那其实，如果我们回到之前，我们来看这个历史啊，尤其在《生命记》当中，亚玛利人他们其实是很出名的一个凶残啊。过去呢，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就是趁他们疲乏困倦的时候呢，杀进后边那些所有软弱的人。可是如今当他们攻所谓的就是侵略这个洗格拉的时候，他们竟然没有杀一个。所以虽然说这个亚玛利人他们可能也是有想说，就是把这些他们不杀这些人，就是把这些人被全部掳去，然后可能卖了做奴隶，他们可能赚更多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相信其实这应该也是神的保守，好保守这些扫罗跟他的这些下属，他们这些的家人们都性命都能够被保全起来哦。所以从这些事件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当扫罗他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扫罗呢虽然当下是感觉哎，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他其实还是很快的，他就不慌乱，并且呢我们也看到他没有放弃的依靠神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在3-15节他是怎样子的依靠不放弃哦。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其实他是非常坚定的来依靠神，在3-6节，那3-6节经文就这么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只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着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所以在这个时刻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其实已经经过了2天的急行军回来，就是他们本来要跟这些亚吉王要去打仗嘛，后来亚吉王说领袖不喜欢你们，所以你们可以回来，所以他们其实赶着路回来是差不多是2天的时间。那相信你赶了这么多天的路，是其实身体精神上都已经是非常的疲惫了。如今当他们一回到应该是可以好好休息的时候，他们又发现哎，他们的城被烧了，然后他们的亲人又全部都被掳了，而且他们当下其实也不知道他们这些家人到他们是生是死，其实都不知道，敌人是谁他们也不知道，要如何去追也不知道，他们只看到一个被烧毁的一个城而已。所以呢他们当下也只能够就是经文就说他们放声痛哭大哭哦，一直哭到没有气力为止哈。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想象，过去这些人大卫所带领的这些人，他们本来就是为了要安全他们才投奔到这个非利士地，然而看现在却好像却是一无所有，全部东西都没了，那他们就面对好像家破人亡的一个光景。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候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就是他们，所以他这里说他们再也受不了这个控制哈，就把所有的怒气，因为没有地方好发嘛，他下面这些他们只能够发在大卫的身上，因为他们也可以说是大卫当初是大卫做的决定，是大卫带领他们去到那个地方，所以如今他们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因为都是大卫的错哈，所以当下他们的这个心情就是这样子。所以经文就描述大卫甚是焦急，其实呢焦急他是只被压迫到无路可走的一种的情况，所以可想而知大卫当时候其实是已经被逼到一个绝境了。那这个绝境不只是因为他的妻儿被掳掠，更因为众人的心为自己的儿女苦读，所以大家里面对大卫有很多的不满，从跟随他变成好像现在在跟他作对，甚至要用石头来打死他哦。所以此刻的大卫他不仅是失去了他的妻子儿女他的甚至他下面的这些人，他好像失去了一切，甚至现在他可能还要面对失去他的性命，因为这些人就是要杀他嘛。所以面对这样子的绝境呢，大卫看过去似乎他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 然而呢，我却我们却看到他的选择，使我们看到看见一条走出绝境入佳境的一条路哈。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其实在他最无助的时候，当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他不是赶快四处打听，我们赶快去查一下到底是谁掳掠了我们的来攻打来烧毁啊，这些我们的敌人到底是谁。他也没有当下就在埋怨，好像他这些下面他所带领的这些跟随人在埋怨，他也没有埋怨神。我们看他没有埋怨为什么神这么不公平啊，这些等等。然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依靠神。那在这种很慌乱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你在面临好像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哦，你第一个想到就是想要处理事情，要解决方法，你很难，人很难马上就想到哦，神，你可以赶快来帮助我。但是我们却看到大卫他做的就是这件事情，那就代表说，其实大卫对神的主权的一个确定哦，就是他的心里面，我们从过去几章就看到他的心是非常坚定的来对着神哦，所以从这件事情当中，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就是我们所依靠的对象是谁。我们通常我们在遇到一些问题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件想到的是什么？是马上来处理事情，还是我们马上就来到神面前，我们相信神你一定可以帮助我吗？还是说我们依靠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可以用金钱方式处理的，可以用我地位身份来处理的，我就用这些方式吗？那我们要知道说，神他是信实的，只有当我们来学习依靠神，我们才能够去才能够在各样的难处当中，我们可以用神的心意来处理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哦。因为我们要知道，绝境呢其实会使人转向神哦。我们看到大卫他在绝境当中，他就是这样子的紧紧的来抓住神。那若今天我们也处在一个很艰难的一个环境，好像大卫所面对一个很好像没有出路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哦，他就是单单的定睛的来仰望神哦。那因大卫他知道他唯一的出路是神，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除了他的心是马上的来向着神，第二件事我们看到他就是来到神面前来求问耶和华，在第七到第十五节。那第七到第八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所以当大卫他决定要依靠神的时候，他其实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来求问神。所以他当下他就叫祭司亚比亚他把这个以弗德拿到他的面前，为的就是要来寻求神的面，要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当下呢他寻求的时候呢，神他就回应他说，你必然可以找到敌人，并且能够救得回这些人。所以当时候大卫他就紧紧的抓住这句话，他没有任何怀疑，可以吗？可是我不知道是谁，可是我不知道去哪里，他没有都问这些话，他只是抓住神说可以救回，所以他就马上的启程哎。可是他要往哪里去呢？其实我觉得他是不知道，他就知道说他要启程，所以他就带领了跟随他的这600个人出发，再去要去追赶敌军哦。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没有怀疑神的话，因为他对神他是有极大的信心。因为大卫因为懂得依靠神，所以这是他得胜。我们就看到他从过去的一些的事情当中，他每次的经历得胜哦，就是因为他依靠哦，所以他能够重新得力哦。所以听到神的话，他就马上的这个就又开始的有这个力量在他心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600个人他们来到这个比索西。那比索西他比索的字根是宣布好消息哦。其实这里我们也看到，当我们依靠神跟着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一定是一个好消息哦。 是，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当中就有200个人，他们因为疲乏无法过息哈，疲乏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想象，他们过去真的是已经花了太多的精力在路上哈，所以有200个人他们没有办法，真的太过累了，于是他们就停留在那里，而另外400个人他们还可以继续的，他们就是继续的追赶。那其实我们真的是从经文当中，我们其实也知道，大卫他其实并不知道是谁烧了这些的，烧毁了城，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往哪个方向，但是他只是相信神会帮助他，而神也的确是一直在帮助他哦。所以我们看到说，这400个人在整个追赶的过程当中，他们就遇到一个奄奄一息的一个埃及少年。你看，在这种的环境当中，他们已经很紧张，要去追回他们，要去救他们的妻儿啊，这些财产啊。可是现在却有一个埃及少年在那边奄奄一息，他们还有空去管这个少年人哦？通常是不会的，可是却看到他们还是有这怜悯的心。他们遇到这个埃及少年人，就接待他，还给他水喝，然后给他一块无花果饼，2个葡萄饼吃。然后他吃了之后，他就精神恢复了。然后之后在谈了之后，才发觉原来这个少年人他是亚玛利人的奴仆。那因为生病了，就被亚玛利人遗弃在那里，要让他自生自灭哈。然后也是因为他们的帮助了这位少年人，从这个少年人口中才知道，哦，原来是亚玛利人他掳掠了他们的家人哦。所以而这个也去因着他们的帮助了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也把这个亚玛利人的军情啊各样的事情都告诉了大卫，他们。并且答应他们，就是带他们去到亚玛利的军营那里，只是要大卫起誓，不可以要杀他，也不可以把他交回在他主人的手里就可以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当大卫他心中依靠神不放弃的时候，即使周遭的人都已经陷入绝望，只剩下他独自一个人是有信心，但是也因着他坚持的相信神，紧紧的抓住神，结果我们就看到神他也很奇妙的就是带领他能够遇到这个少年人，也帮助他能从他口中得知他家人的下落，而能够找到他们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依靠不放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哦。然后第二呢，我们看到大卫他不只是没有放弃依靠神，在绝境当中他也显出他的王者风范哦。在第16到25节，那首先呢，我们就看到大卫当他们知道了亚玛利人的这个下落的时候，他们去到那里，然后就他们当时只有400个人，可是他们也就是凭着这400个人，他们却能够打赢了这个亚玛利人哦。所以首先我们就看到他们以少胜多，在16到20节。那17到19的经文这里就这么说，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2个妻来。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那虽然我们看过去当时候天时地利人和，甚至是所有的优势其实都在撒玛利人亚玛利人那里哈，但是呢神却让已经疲惫大卫的这个军队哈以少胜多，其实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哦。他们其实精力上已经我觉得应该是相当疲惫了，可是他们还是因为靠着神，他们才400人能够胜过他们。所以当时候大卫找到敌人的阵营，然后我们也看见他们不单是夺回亚玛利人在洗格拉所掳，连亚玛利人在其他地方所掳的他们都夺走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得回的不只是他们单单他们自己的财物，他们的人，甚至他们夺回的是更多，因为我们看到这是因为得着神的帮助哦。所以在第19节就这里说，凡亚玛利人所掳去，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出于神的保守，是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哦。那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当人学到 学到了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之后呢，其实神他就会赐下更丰盛的恩典，超出人所求所想的。那因此呢，我们看见大卫他们夺回的比失去的还要更多。所以在其实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有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其实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自己我需要有很多的知识啊，我需要有好的口才啊，这个很多的技能啊，人脉或者财务这些等等，我才能够成就这些事情，我才能够做这些事情。我们很常都会想哦，所以常常问一些人，哎，你可以做到，哎，不行啊，我还不够啊，或者是我很软弱啊，这方面我不可以啊，这些等等哦。但是呢，其实从当然我不是说这些知识啊、口才、技能是不好，是好的东西来的，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说，很多时候神做事的法则不是像我们人所以为的这样子哦。那他看的是，其实是我们是否愿意依靠他，我们是否愿意来相信他。因此呢，我们就会学会去依靠圣灵，因为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实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所以其实我也是觉得像我刚才讲过去我学习很多就是怎样照顾女儿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只能够祷告，因为我不知道说今天我这样子做，我插这个管进去的时候，他是否有没有进到他的胃里面啊。所以其实每次做的时候都是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只能够就是祷告求神帮助我，帮我插对地方，让我能够做对这件事情，能够插的是刚刚好的那个长度等等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些都是没有办法人可以去控制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单单依靠神，相信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真的是，我们就经历神许多的作为哦。然后我们看到除了大卫他们以少胜多之外呢，大卫他做的一件事情也是平分财物，在21-25节。那21-24节经文就这么说，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大卫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善政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中也讲到匪类，其实原文是卑鄙小人哈。那我们一讲卑鄙小人就知道这些人应该后面做很多的小动作啊，做很多的坏事哈。那大家是否还记得，就是当初跟随大卫的那些人是什么人？在22章的时候，他有描述那些受窘迫的，那些欠债的，那些心里苦恼的。所以其实很多这些跟随大卫的，他并不是所谓的所谓的这个素养非常好的人，是一个好像看过去是正人君子哦。但是其实看过去呢，这些人呢，就是那些都不是善男信女，我们这样子讲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人其实都一般人觉得，哎，这些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所以当中的这些人，他们就出来开始提议。所以他们这些属肉体的这些欲望呢，其实就促使他们不愿意与留守的人来分享他们的战利品，他们想要得到更多，想要就是不想要分给他们呢。那其实我们看见他们也是把这一次的得胜看作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当他们这样子说的时候，他们其实看不到神的带领在里面哦。然而呢，大卫他是却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的胜利其实是来自于神的帮助，因此他才说耶和华分给我们的。所以大卫他是很清楚知道，那既然这一次的得胜是神白白的恩典，所以大卫就觉得说人就不能够独占，应该要大家来平分哦。那其实我们是否常常看到 我们所得到的，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神的恩典与赏赐呢？还是我们很常觉得说，哎呀，今天我有我能够到这种的地步啊，我能够有这样子的身份啊，我能够有这么多钱，其实就是靠我的努力哦。很多时候我们是觉得说，这是因为我才能够做得到，但是很多时候其实当我们去更深入的思考的时候，真的人的努力，人要努力当然是没有错的，然而我们更要看见，其实若不是神的话，即使我们再去更多的努力也不一定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要常常去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要常常感恩，要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家庭也好，我们工作上啊各个层面上，看到神是怎么带领我们是很重要的哦。那我们就看到大卫把他得着的一切看作都是神的恩典哦，那都是神的赏赐，而不是看人有没有出力，你有没有出力啊？所以大家他就是他觉得大家都应该平分，所以这里就显出了大卫的这个王者的一个声量哦。那在24节说，战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那其实这个规矩，律法里面，在民数记我们看到它已经是有这样子的规定，可是可能当中并没有很坚持的实行。但是就从大卫这时候开始呢，他就成了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哈。所以对大卫来说，征战不分前方后方，也没有后方的安没有后方的安定，就不可能有前方的得胜哦。所以他在这方面他是真的是有一个远见的一个领袖哦。那最后呢，他不只是显出他的王者风范，我们也看到大卫把一切都归荣耀于神哦。那在26到31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大卫到了洗格拉，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他送礼物给住伯特利的，南地拉莫的，亚提尔的，住亚罗尔的，西莫的，以实提莫的，住拉哈勒的，耶拉灭各城的，基尼各城的，住荷尔玛的，哥拉山的，亚达的，住希伯伦的，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的人。所以在27到31节，其实这些的地名哈，都是犹大还有西面的这些城邑哈，位于希伯伦的南方。那可能就是大卫他逃亡的时候他常去的这些的地方哈。那当然这边也有提到一个伯特利哦，这个伯特利不是北方的伯特利，而是指南方别士巴附近的一个伯特利哦。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为什么他给这些礼物给这些犹大人，他如此做他是要让犹大人知道说是神使他们得胜，所以虽然乳物甚多，但是他没有自己取得一物，反而我们就看到他是好像是一个王者这样子，他赏赐给他的百姓，把这些战利品都分给这些人，把乳物赠送给跟随他的人，还有南地的这些百姓。因为当时他是在犹大的南地，而我们也知道说他后来他开始做王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一带，在希伯伦的那一带他开始来做王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次呢，大卫他在洗格拉他所经历的功课，就把他的生命还有他的这个信心带到了一个更高之处哦。因此呢，他就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哦。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章的经文，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因为大卫他过去啊，他过去因为没有专心的仰赖神，凡事认定求告神，他就是看到他自己自作聪明哦，自以为是，他离开了犹大地，以为说他这样子就安全了。那结果呢，我们就看到他软弱了16个月，就是他待在洗格拉的1年0.4个月哦。所以当大卫决定要离开应许之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他连续的做了一连串的错误哦，都能够使他失去性命的这些的错误哦。那每一个都让他经历很大的挑战，一直到现在我们看第30章的时候，神管教的时候他就临到大卫，洗格拉被火焚烧，这时候我们也看到大卫真的是已经到了一种低谷，一种万念俱灰的一个情况， 的时候，他才猛然的醒悟起来，他再次的来转向神，到最后他降服，并且他选择就是依靠神哦。所以以致我们看到他最后的结局是圆满，超过我们想象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在绝境当中，他是选择就是依靠神到底，结果他就看到好消息，然后他就靠着使者，就是神所差派这个埃及少年能够领他到敌人那里呀，然后杀败敌人，还把原有的夺回，甚至还把那些额外的这些能够这个亚玛利人所拥有的都夺回来，甚至他还可以分给百姓哦，成就了大卫他做完的一个生命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其实神做工的法则常常就是你要先倒空，然后神就在充满我们，他要先拆毁，然后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被建造起来哦。所以我们看到洗格拉他被烧，大卫的家眷财物被掳，结果却成了他脱离自己更加蒙福的一个机会哦。所以从大卫的身上，我们也要来反省，神他其实常常会允许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一些的苦难啊，甚至可能真的是像大卫这一般的这个绝境要这些临到我们身上哦。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来看希伯来书12:11，这边有说，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的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哦。所以常常神给我们经历这一些，但是呢过程虽然是很不好的，我们没有人喜欢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是呢当我们经过了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哦，原来神在背后有许多的带领跟他的旨意在当中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遭遇的绝境哦，是因为神要把我们从洗格拉救出来，所谓的这个洗格拉救出来，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活在神荣耀的旨意当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更加的丰盛，让我们能够活得更有价值哦。所以愿神的话语来祝福我们，也盼望我们在无论任何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神的手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OK， 好，大家早安。我们当来看大卫的时候，特别是来到今天撒母耳记上的第30章，那这一章应该说比昨天还更困难。昨天看那一章的时候，是看到大卫在面对进退两难，就是攻也不是，退也不是，进退两难，但是神开了路。那今天虽然说已经离开了那个战场上的一个很大的考验，可是回来之后面对的考验更大哦，就是刚刚我们所听过的这整个的事件。那当最近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也尝试在不同的场合会继续把这个观念讲得更清楚，因为我觉得在六一的里面，神总是给六一有一份很特别的一些的看见跟领受，特别是透过张师母所观察的一些人的生命的时候，就发现到人的生命为什么不整合，就是说你在某一个场合是有这样的信心，或者有这样的一种的价值观，有这样的信仰，可是你回到另外一个场合却变了另外一个样，就所谓的不整合。不是说你在什么人当中要做什么人的问题，而是你的信心、你的信念、你的信仰为什么在这边是这样，在那边变成另外一个样子。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思想这个字叫做整合 integration 的这个字的时候，来看大卫，你会发现大卫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对神的那一个认识跟认定，以至于他在很多时候，在很多场合，在很多处境当中，他保持了他的一种整合的一个生命。那这个就是从昨天的那一章是看到亚基王对大卫的那种的推荐或者介绍，讲到他是怎么样好人，从来没有看过他有过失，他的那一种好像神的使者一样子的那种高度的评价，我们说他在职场上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可是如今当他在面对的这个困难，这个困难真的是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人能够想象回到家 家园没有了了，妻儿不在了，那整个状况是陷入在一个极大的困难，再加上一同伴的这些人啊都怪罪他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情况底下，我们来查验大卫的心到底在想什么。那大卫的心在第六节那边所显示出来的，除了说到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耶和华是谁的神？耶和华是他的神，认定他有一位神，然后下面所表达的是心理坚固。我想这个很重要，心理坚固，你会发现环境会改变，困难会不断的出现，整个局势可以非常的糟糕，特别是在这种光景底下，你根本你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前方到底是如何的时候，心理的力量很重要。如果心理的力量软弱了，其实很多时候你做什么都困难了。可是当他心理坚固，而坚固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神是他的依靠，所以这个是他的生命的一个特色，他的生命的一种的价值观，以至于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使到他在任何的光景当中，他都能够表达出他的所谓的，我们说今天我们常在六一常讲一个叫做 being， 就是你自己这个人的本质，你的本人，你觉得你最自然，你最很常流露出来的，你最喜欢的。他会喜欢亲近神，他渴慕神，那当然心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你会看到大卫为什么陷入这一连串的去到外邦人啊，面对这一个接一个的考验啊。如果我们回顾到先前第27章吧，27章一开始的时候，那边说到大卫心里说，因为他心里面想，我如果留在这里，迟早会被扫罗杀，倒不如我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所以当时他的心出现了某一个的软弱，可是在这个时刻，在面对一波一波的困难的时候，他却认定神，所以他心里坚固。所以因着他的这个心理坚固，你发现这一句话是出现在他之后求问耶和华，透过以弗德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也告诉了他，在这个之前，所以意思是说，他不是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告诉他说你可以追得上，你必可以拿得回啊，他心里就稳定了。不是啊，原来是在他还没有求告耶和华，还不知道到底神怎么说，问题会怎么结果，他先在这个地方就表达了一个，特别是在面对人家都想要丢石头，都想要就已经臭骂了他，想要丢他石头的这个状况底下，他心中就产生了一个坚固。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那这个的坚固直到他认定我一切都是从神来。所以为什么后面我们会看到他的那一种最后一节的经文所说的，就是素来所到之处，就是大卫把得来的好处礼物送给这个，送给这个，送给这个，送给谁？送给所有他曾经接触过的人。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会看到大卫的这一种的，他的心面对恶他没有去计较，可是面对好的他却非常的纪念。我想这个是他的生命当中的一种属神的敬畏的美善的一种生命的整合，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是当我们今天也读圣经读神的话，透过晨祷，我们也不断地去思考，今天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什么是一个有属灵真理的生命。那不只是今天在教会当中，当你做小组长啊，当你在牧养，就是当我们在任何的情况底下，这个生命都是可以流露出来的，这个就是一个整合的生命。我们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要很多的思想反省，然后来学习。